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 actually 是我先生和我一起两个人交叉分享哈。那他现在在做 share screen 的时候，我来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的先生他是一个理工男，好，喜欢文学的理工男。我是幼教老师。我们的 slogan 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玩到老，服侍到老。谢谢今天 KRC BRC 给我们这个机会。我知道 BRC 是一个敬拜、祷告、宣教的平台，所以我来这边的目的是为了激励你们，也是被你们激励。我们今天的分享大概是30分钟，我们会交叉分享。最后是 Q&A，也是最，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环节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听的过程记下来，等一下要跟我们一起，大家一起交流 Q&A。那，我就先把时间交给我的另一半志源。
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这里做一下我们的宣教意向分享，还有我们这一路走来的一些心路历程。好，现在就开始我们来分享。因为在座应该有很多都是宣教的老前辈，所以我们这几张 slide 我们就跳过去哈。好。那首先先讲一下我们要去的地方哈，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在东亚，因为 security 的关系，是我们不便把最详细的地址讲出来，然后我们就称它是一个东亚，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好，那这个地方呢，我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哈，我是以德州和台湾这两个地方跟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做个比较，那面积来看呢。这个地方呢，跟德州一样哈，都是大概是28万平方英里。那台湾呢是1/20，1.4万。人口呢，它德州是2800万，那台湾是2300万。那这个地方大概只有5万人口。基督徒的这个人数呢，我们可以看到德州它有将近有要两，他有一有1500万的基督徒，那台湾是100万，那这个地方呢，它很少哈，我们就大概四五十个人。以教会来看，哦，你看我们德州有28000间教会，可是台湾呢，台湾其实现在也不少哈，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岛，它现在有超过5000间的教会，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呢，教会呢是零，哦。所以这个比例是相差很大。那最后一个，我想用最后一个这个做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分享哦。基督徒的比例，你看德州基督徒的比例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比是2:1，也就是每两位基督徒里面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基督徒。所以在德州的基督徒，他一生只要对一位非信徒传福音，这个福音就可以传遍整个德州。那台湾呢？它的比例是20:1，所以你一个基督徒这一生当中，只要对19位非信徒传福音，福音就可以传遍整个台湾，这个也 not too bad。可是呢，我们来看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它的基督徒的比例是12万5千比一所以也就是一个基督徒，他这一生当中要对124,999个人传福音，福音才可以传到那个地方。这个比例是相差很大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到这个未得名之地来传福音。好，那这个是我们在2008年我们去的做的一些到当地做的一些短宣的服务。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详细。介绍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我们就是让你大家那看一下这个图。好，这个是美惠的，好，我交给美惠吧，来，你再讲一下。
好，请问目前为止声音各方面都 OK 吗，Jason？OK，
可以。
好，那我们要去的地方东亚，它那个地方的穆斯林人口总人口大概是2000万人哈。那穆斯林里面呢，又分了很多的不同的族群， 啊，不同的people group。啊，这个是关于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的一些 knowledge 哈。那我想大家也都很熟悉的，听了很多的伊斯兰教五大信仰支柱：念、礼、斋、课、朝。好，我们准备出发的时间大概是今年的七月，我们为期是两年中宣，当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亚洲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exactly 出发的日期目前。好，那我分享为什么我们要去，那神是怎么感动我们去，那所有的梦想都是从一个小小的种子开始，所有的宣教故事也是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那2015年我跟明发兄，我参加了这个以色列之旅。那我很奇妙的是，以色列回来之后呢，隔天我就一个感动，我想要去念神学院。那念神学院的目的就是为了装备自己，让自己有 credential， 然后以后就是要出去宣教。但是我并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或者是要用怎么样形式都不知道，但是已经有一个种子在里面了，就是以后会出去。好，我那时候想是大概60岁吧，所以我想说50岁来念神学院应该还来得及。那2018年神学院念完，北美华神念完之后，刚好若哥教会有一个短宣队，就是要到未得之名，然后我就去报名了。那我还记得那时候的长老还跟我说，这个是 This is by invitation only， 不是你想要去就可以去。那他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考虑以后在那个地方，在这个工厂做中期或长期的宣教，有没有这样子的心理预备？因为这个是 requirement， 参加这个短宣队的 requirement。 那我跟长老说 yes， 我会考虑。那在两个礼拜的短宣队的最后一天晚上，当地的宣教师就问我说，我知道你有心想来，但是呢，是什么原因？一定有一个原因是拦阻你想要进一步委身中宣或长宣，那我很想听听是什么原因。结果我丝毫不考虑的就回答说，因为我有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除非神把我这个工作挪走。好，因为我那时候开了自己在家里开了一个 Montessori school， 我说除非神介入把学校关掉，否则我可能短期内还不会考虑出来宣教。那宣教是在第二天回飞机要回美国的路上，飞机场那个宣教师又再一次的跟我挑战，他说我希望你与神立约。好，他就讲，就很简单的讲了这样子一句话。结果在飞机上，我就跟神立约，我说神，你用你的方法让我再带我一次回来，让我要再回来，要在这边敬拜你。因为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在敬拜你，所以我就这样子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立约。然后回来之后2019年我自己常常就是会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就会想，我跟神立约了，这是我的一时的激情吗？我就看自己的环境，我们的关系，还有先生的身体还有个人的灵命还不成熟，还有要放下工作，那以后的经济能力，以后要退休金怎么办，对不对？最后十年才是累积退休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因为前面的二三十年都是为家庭为孩子，这个时候才是要开始累积退休金的时候。我真的会出去吗？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所以我有很多的怀疑跟神的摔跤。然后很奇妙的是，每次宣教士从工厂回来美国的时候都会找我，然后我也都很乐意的跟他们交谈，神甚至还给我三次的异梦。但是呢还是 back and forth， 觉得不太可能出去。接下来我想大家都知道了，2020年 COVID-19 发生了，结果我的学校真的就被迫关闭了。我还记得我前一天还跟孩子们说 See you next week， 结果没想到 next week 就 这个政府就规定已经就是要关学校了。接下来也在2020年支援，我觉得我先生我婆婆就奏事，然后接着我女儿出嫁，接着我儿子又搬离开家里面。诶，我就觉得说奇怪了，这个这一年 COVID 怎么让我们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些关键哈，好像神一个一个挪开我们的一些拦阻，宣教的拦阻。我最后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我女儿问我说，你如果现在明天神说你不用出去了，工厂已经关闭了，没有需要了，或是说那个国家已经关闭了，完全不可以让宣教士进去的，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你会后悔吗？结果我想了一下，我跟女儿说，会的，我会后悔的。如果神说明天你们都不用了，放假了，明天不用再做宣教了，我会很后悔自己没有跨出这一步。好，我这个经文对我的帮助很大，也是有时候常常会不知道怎么做决定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一句哈。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就会当自己不知道怎么做决定的时候，就会去想这个价值观啊，和优先顺序啊。所以我们就在去年我跟先生两个都提早退休，回应神的呼召。现在听起来好像很云淡风轻哈，我们的过程，但是其实过程是真的是很高高低低，很曲折的。我记得去年我要关学校的时候，其实我还每天都哭啊，哭了一个礼拜。那我接下来请志源来分享，因为毕竟工作对男人来说，那个怎么说？更重要哈，是一生的很重要的一个重心跟目标，所以他的心情比我还要 dramatic。我把时间交给志源。
好 ，OK 啊，我来分享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基本上我是搞电脑的哈，学校毕业后，我做了30年的电脑工程师，然后来到美国，神也非常的保守。有了很好的工作，然后有了房子，然后又有了一对很棒的儿女。以中国人的这个观念来说，就是所谓的五子登科，好像圆满达标，我们已经完成了在这里的美国梦。那神也是给我们的很好的教会，我们若歌教会有非常棒的主日讲道、主日崇拜、主日学，然后我们也有很棒的这个团契小组的生活，这一切呢看起来好像都是这么的美好。但是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一直从内心深处我就觉得我的信仰当中好像missing something。因为我觉得神的永恒心意，他应该是希望恢复全人类回到当初他创造的时候那种和谐美好的关系，他一定是宁愿万人得救，不愿意人沉沦。所以我一直觉得神的心意不应该只是让我们停留在这个生命的阶段，而是希望借着我们能够出去传福音，能够让万国万民万邦万族都能够得到神这个永恒的福分。当初我是觉得我自己受到三位宣教士的一些 inspiration 影响很大。首先是 Margaret, 他在宣教之前，他是在纽约，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职业的医师。但是呢，他在事业人生的最巅峰的阶段，他却选择放下了年薪几十万的这样子的工作的机会，然后跑到一个这么偏远的回教地区去做一位宣教师。这对我来说好像真的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那再来是Sandlin, 他其实呢，他是在我们教会的 Youth Pastor， 他其实可以稳稳当当的在这边好好的做一个 Youth Pastor， 然后甚至成为英文的主任，金文堂的主任牧师。可是呢，他也是选择了带着他的全家啊，他有四个非常小的女儿啊，一起这样子远渡重洋，跑到地球的另外一端。啊，去那里生活，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也是让我非常敬佩的。再来第三位是叫 Silas 的一位宣教士，他讲的一个故事也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激励我。他有两个 grandpa， 那他爷爷呢，一生是努力为人生工作，储蓄财富，然后享受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但是其实呢 ,Silas 他是更羡慕他的外祖父。他的外祖父一生是为主做工，引人信主，他没有退休生活，一直到见主面为止。所以这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常常让我在思考，我这一生除了工作家庭生活之外，我到底还有什么是更有意义、更值得我去做的这个事情呢？那过去两年的疫情期间，神呢很奇妙的，挪去了我一直不愿踏上宣教这条路的两个主要拦阻，一个是我的母亲啊，因为我一直希望在退休之后能够有一个心愿，希望退休后能够搬回台湾陪妈妈住一段时间。那但是神在疫情期间，就把我妈妈接回了天家。那另外一个是我一直引以为傲的这个工作。那在母亲过世之后呢，我终于很勇敢的正式的辞掉了这个30年的电脑工作啊，就踏上了预备的宣教这条路。在宣教之前，其实我和美惠我们已经反反复复讨论过很多次。就是说这个最大的困难不外乎就是三个嘛，断舍离啊，断开经济来源，舍弃安逸舒适啊，离开亲朋好友，就是这样子三个。好像看起来我不晓得，好像还好，可是当我们在这过去这一年去经历的时候，就发现比我们想象的真的是还要更辛苦一点。就以断开经济来说，其实我是做了30年的电脑工程师。那我自己觉得我在公司是在老板眼中是一个非常优秀的senior 的这个员工。那在家里面呢，我又是一个经济的 main provider 啊，我是 financial 的这个 provider。那突然之间呢，失去了这个工作，让我觉得我从 somebody 到 nobody。我觉得我好像变得什么都不是。我是经过了大概好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去调整，我才 realize 我的真正身份，我不是只是一位好员工，不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而我的真正身份呢，应该我是神的宝贝的儿子，这是我真正的身份。那再说到离开安逸舒适，我和美惠，我们在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住了20几年的这个房子整个清理了一遍，然后呢就让一位年轻的牧师，他们全家五口人搬进来住。那在这个 transition 当中，其实呢有一段时间我和美惠我们是住在楼下的地下室。然后呢，我记得那几天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是在楼下的浴室厕所里面煮饭煮菜啊。那我这个我现在想起来都还是觉得蛮难过的，就是有点心酸。就是那接下来呢，因为女儿出嫁了，然后儿子也搬出去，搬到外面 apartment 跟他的朋友 share 住处。所以我和美惠呢，我还记得我们最后是一人拎着两个大行李箱 哦，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家，然后开始去过这个流浪的生活。哦，那这样说讲，就是说这个过程看起来好像是蛮辛苦，好像有一点辛苦。然而呢，我们经历到的神的恩典其实是更大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搬到我们在石人农庄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地下室工作，然后这个落地窗有一扇落地窗突然哦就整个爆裂开了，
嗯
啊，它的那个玻璃洒满了整个地下室，可是呢我却全身毫发无伤啊，我知道是神在保护我啊，因为那再来我像我去年我去年年底回台湾。因为身体的关系去检查，然后医生发现啊，我在肺部下面有一个2.多公分的一个肿瘤，哦，那很多医生几个医生初步诊断结果，因为形状大小看起来应该他们判断说可能是癌症，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些紧张，可是我就好像当中一直会听到神的一个sign，他说他会保护我。他不会让这个事情会，结果呢？最后做了 biopsy， 我们经过很多一个复杂的程序检查出来，竟然是良性的。所以哈利路亚哈，神他真的是很在保护我。那我在最后再讲到一个见证，我们去年从暑假开始，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家之后，就开始过一个比较流浪的生活。一开始呢？神呢就为我们预备了在美国的使者农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到台湾，我们一共住了6个地方，从新北市住到高雄，住到屏东，然后又住到花莲，然后又回到台北市，哦，那在所住的这些地方里面，除了一两个是我和美惠的妹妹所提供的，其他的都不是我们原来所想所知道的。可是呢，神就一直借着我们遇到的人来供应我们。就像说我们最后一次去拜访一位牧师，当我们跟他谈完之后，我们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可是他就说，突然圣灵感动，他就说他想要把他在台北市蛋黄区最最最热闹忠孝东路的这个房子来让给我们来住。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这真的是神的工作哦。就是我们即使我们都还没有真正的踏上寻找这条路，可是我们已经在经历神的丰富的供应和预备。这就是我上面写的。我一直觉得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都要丰富的加添给你们，真的是神就是这么一个信使。
嗯，
好，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好，接下来呢，那个 Jamie 或 Jason， 我还有多少时间？
我想还有10分钟吧。
OK， 那我讲快一点哈。我想大家会很关心，就是我们在那边要做什么哈。我想有分成三个 area。第一个当然是跟当地的同工配搭，因为那边已经有几位 pioneer 的宣教士在那边，我们敬拜神，好传福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多功能的教育平台哈，因为我本身是学教育的。那我这一次回台湾也学到一个新的名词，叫才艺纵游馆哈。里面就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才艺班哈。那最 popular 当然像儿童英语啊亲子时间啊 ,Mommy and Me, 或桌游，或是儿童写作班、电脑班、安亲班。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最后能够有一个查经班。那我们还可以做的工作当然是关怀的工作哈，不管到哪一个工厂，这都是最基本的关怀。关怀从3岁到90岁，从儿童、父母、学大学生啊、长辈，任何神带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都要做他们的朋友。我记得那个宣教师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你知道吗？这些穆斯林，他们一辈子都可能没有基督徒的朋友，所以你去那边做他们的朋友，就是你最重要的使命。”啊。去做撒种的工作。我想今天这一张 slide 是我最想传达的。我们可不可以大家开麦克风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请。
正
着
白
日，我们必须
把
财产
我
们
做
的事
业上到
做工
了，
做工
了，
做工
了。
约翰福音九章四节，谢谢大家。那很多人也会 challenge 我们说，哎呦，你 local 都做不完了，对不对？家门口的宣教都做不完了，教会的宣教福音班这么多 local 的工作都做不完，为什么要去海外？为什么要去 overseas？ 为什么要去那个未得之民？那刚刚我们前面有讲过，因为未得之民的地方是资源获得最少，有十分之一，全球的宣教士的十分之一是在未得之民的工作，资源也是最少，1%，100块只有1块钱是到未得之民。你想想看，我们在美国有多少的，或台湾很多都是资源很多的，任何非基督徒如果他们想要去认识神或要去教会，机会管道其实是很多的，但是那个未得之民的地方完全是没有。那我要鼓励大家的就是说 We are the team, we are the body of Christ。 使徒行传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哈，如果是上过这个什么基督生平的哈，但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全地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哈，就是不是一条线的，不是说哦 local 的做完才去到地级，而是同时发生的。神对有些人感动是在 local， 对有些人感动就是要到远处。
Amen.
Amen. 高兴哦，听到一些 feedback。所以这个是我今天最想讲的这句，就是你们猜我就去，教会猜我就去，差会猜我就去，有需要我们就去。好，我跟大家一起鼓励 ，local 跟 overseas 同样的重要哈。那我刚刚说过，我们今天会做这个决定跟宣教士有很大的，周围的宣教士，神放在我们身边的宣教士有很大的关系了哈。我记得 C.S. Lewis 说过一句话，如果你要让你的身上湿了，你就要靠近水，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身上感到热，你就要靠近火。所以如果我们对宣教有负担，我们就要多多靠近宣教士。那有一位花莲的 Monica 宣教士常常鼓励我们，就是看人会跌倒，看自己会失望，看神才会有力量。那陈维恩，我想大家也很熟悉他哈。那还有一位我们最重要的 mentor， 他常常鼓励我们，就说神什么人都可以用，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年轻的、老的都可以用，只要你有愿意的心。我不觉得我们是在讲一些很slogan 很高调的话，我们讲的这些话就是宣教士真的是发自他内心说出来的话，所以我今天也就是引用他们的话。还有一位宣教士就是说，他说跨出一步永远是最难的，尤其是我们对我们这种这个初老阶级中年的提早退休，让我们的后半生更觉得有意义感。他说可是那个第一步是最难的。好，那我的代祷事项，我们的代祷事项是我们目前已经有大概50几位的代祷者回应我们，我发出了100个 email， 大概现在有50几位回应了，那我希望至少能够达到60或70位。好，所以如果各位有负担愿意成为我们代祷者的话，可以我们私讯。那我们的那第二点就是要到各处分享，这个是宣教机构的规定哈，所以我们也来做这个分享，要来 mobilize 大家哈。然后我们的很感谢主，我们的募款已经达标了，不止达标还 over 哈，神真的是很 amazing。 那我们现在最近这1-2个月做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读很多的书，上很多的课程。那我们的代祷就是希望我们在外面的时候能够回答得宜，灵巧像蛇，温柔像鸽子。那认识我跟志源的人就知道我们两个个性是很不一样。我是踩油门，那志源是踩刹车。那希望我们在工厂能够同心同工， 那最后为我们代祷，就是我们有够用的体力、灵力啊，还有平安，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地方啊。这是我们的代祷事项，这样就好了，没时间了。
嗯，好，最后呢，那个我想就用这几句话来鼓励大家，好，因为这也是鼓励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这一年这么一年多来，就是借着这个来鼓励我们自己，做不曾做的事，做不会做的事和做不愿做的事。那做不曾做的事呢，是改变；做不会做的事是成长；做不愿做的事是突破。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要改变，要成长，要突破呢？ Because he is worthy， 因为耶稣他配得。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结果。好，那接下来希望有一些 Q&A 的时间，让大家来帮我们。
好，谢谢志源弟兄跟美惠姐妹哈。你们真的是人生的胜利组哦，但是呢却能够你猜我去顺服在神的旨意下面呢，也经过这几位宣教士的影响，断开经济来源，舍弃安逸舒适，离开亲朋好友，真的是不容易哦。你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必将一切的加添给你们哦。那现在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发问请他们来回答。
嗯，
我提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可以，欢迎。Q&A 是最重要的。
我是流着眼泪从头到尾听你们分享。
谢谢文川。
我的想法就从你们身上看见奇迹恩典，感谢主。我很早就听说你们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已经行动，已经有果效。奇迹恩典也领到我，在主的认识里面，我还是坐在门卫的教室，门的教室的教导，我坐在那里听你讲课。我觉得你是个非常优秀的，但是我当时的优秀是说，是个很好的教育家。你教这么好，肯定有很多人来到你那读书，你一定会赚很多的钱，所以你经济上一定没是很富裕。但是我觉得人品好，我没有想到你是基督徒。我的孙子是很不听话，很调皮。我都很为他担心，但是每次见到你，你都说你的汉那个很聪明，威廉很聪明。你说的是鼓励的话，我看见他的毛病是恨铁不成钢。感谢主，我会很努力分享。
谢谢文川兄，谢谢文川兄，你有很棒的孙子，你有很棒的孙子，
我要支持。
很荣幸。
我们刚才有个题目是为我们的后代，
是
基督徒，我们的信仰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从戴德森的后代、四代、五代、六代传下去。
Amen。Amen。
苏老师讲，基督徒要多生孩子。
Amen。Amen。
神的人，到世界传福音。
Amen。谢谢。
希望。
谢谢。所以文川兄，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棒的。啊，祖父，你最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问你，现在去到中国传教是不是危险？是不是最好的时候
？OK， 好，谢谢。这个问题几乎 everybody 都 ask me， 我很简单的回答哈。神给我们一个 privilege， 我们是台胞证，所以现在拿美国护照是不能进入的，宣教士也不能进入的。可是我们是台胞证。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退休老师跟退休工程师，我们到祖国去寻找一个可以很好退休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 privilege。 我们去一个地方，一面退休一面传福音，所以我们的身份是完全 OK 的，这是很多人没有的 advantage。 好，可是我们有这个 advantage， 所以我们也很感恩。所以呀，神都会用各样不同的方法。你们 BRC 在背后为我们代祷，哈、啊。BRC 也给我做一些，也有给我一些财务上的支持哈，明发兄，所以我都很感恩你们的工作。神既然让你们住在美国，在其他的各个地方，你们就是为我们带到。那有人问说如何成我们的带到，你们可以跟 Amy 报名哈，因为我会把我的带到信，每一季的带到信会发给 Amy， 然后再由 Amy 来转给大家看我们的 update， 我们的现况这样子。所以你们就是我们的带导勇士哈，前方打战跟后方支援的是一样重要，同得神的奖赏。好，谢谢。我们再看一下，谢谢我们，对，我们目前就是只有五十几位，我们需要至少，如果不能达到一百，至少我有七十位 commit 了为我们祷告。我们再两位好吗？再来两位的问题 Q&A。
志源、美惠，我没有问题，我只是想回应一下。我真的听到你们的这个经历，都是看到神的恩典，还有真的神奇妙的供应，非常感动。我有个建议啊，因为美惠也是《神国》杂志的主编之一，你有没有可能把你的见证写下来，然后让我们可以去转发呢？
好。
对，
好，
我们一直有在写了。
对，我们一直有在写。
我们会写一系列的宣教的一个故事。
嗯哼，
对，
感谢主。
好，
谢谢。
我等一下就发一篇宣教进行式给你。还有，如果要知道更多关于我们的故事，你们有机会的话，就是多看那个《真爱》杂志跟《神国》杂志。基本上，我们的故事都会写在这两本杂志上面。谢谢。我们在最后一个问题好吗？因为我觉得 Q&A 是最好的交流的时间。
没有办法能够回应你，然后来到佛州这个事情祷告，那为你们能够飞到更远的地方祷告。
好，
谢谢。
想请教你们，那整个当然是祷告仰望交托，那孩子们对你们的决定，他们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好，谢谢真姬。
多少时间能够美梦成真
？OK， 我26岁来美国实现我的留学梦，然后又回台湾十年工作。36岁我第二次来美国实现我的移民梦，好，拿到我的这个绿卡。现在我56岁，我要实现我的宣教梦。那多少时间准备？刚刚讲就是2015年去以色列回来的时候就蒙下这个宣教的种子，所以是七年，真正的准备大概是七年的时间。那最紧凑的准备大概就是短宣回来以后，从短宣2018年回来以后，那回来我的两个儿女都非常的支持我们，他们非常非常的支持。我女儿也是献给主，她现在也是念神学院，也是要走一个全职的服事。儿子的话 on his own， 我觉得我完全不担心他们。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儿子也是非常 support 我们，因为当初我们是住在一起，那他知道我们要去宣教了，那房子就是要整个，因为刚好也是有神的预备，他就要给一位年轻的牧师去住，那他愿意 sacrifice 他自己，他就搬到外面的 apartment 去跟朋友去 share， 所以他也是他自己也已经开始在帮助我们在这个宣教的路上，他已经开始在行动了。所以我们也是很感恩，我们的儿子和女儿都非常的成熟，而且非常爱主，也愿意非常高兴我们能够走上这一条路。
在语言上面没有困难，因为我们去的地方是这个回族，他们是讲华语的，讲汉语的，讲普通话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已经这么老了，宣教机构还敢用我们，因为我们不用学这个，不用学语言。那我们算是 1.5 跨文化吧，对，因为还是有一些对西部的穆斯林的一些文化我们需要去 adopt。 对，疫情我想疫情是有的，但是 不能成为一个拦阻，只要开放，只要飞机能够飞进去，经过隔离，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Yeah, 所以我们还在等待时机，最好的时机。好，那最后一个我自己自问自答好了哈。我在别处分享的时候问到一个很好问题，他就说过去几年，过去三年在预备的时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哈。那我就用一个语言图像来形容，就是我好像这是 actually 是真的我的心声，就是我会游泳，但是呢我又不会游泳。为什么？因为我只敢到那个五公尺深的地方游泳，我老公知道。我不敢到那个我的脚踏不到的地方深处去游泳。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哦，我现在 physically 我真的敢到那个六公尺的地方去游泳了。那我的属灵经历也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我们的那种害怕，对未知的害怕已经 overcome 了。所以当我真的是可以游到更深的地方，我的脚碰不到地的时候，我已经不再害怕，我知道说我不会死掉，我绝对不会死掉，我就放轻松放轻松，我真的就游了，我真的可以到六公尺的地方深处去游泳。那我在这个属灵的追求，我也是觉得我不会死掉，我也不会饿死，没有工作也不会饿死，神会 provide。 所以这是我觉得我过去三年经过信心跟经历恩典最大的收获。谢谢大家为我们代祷，谢谢。我们把时间还给 Jason。